台湾入联宣达团抵达了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运动。那么2020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台湾入联真是不可能的任务吗？奥运证明距离实现又还有多远？相关的发展对于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啊。那么在我身边的是前台湾国安会的副秘书长、美国宾州大学政治系的荣誉教授张旭成博士。在台北演播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专家吴汉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首先我就在这个华盛顿现场先请教张旭成博士啊，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这个台湾的这个宣达团每年都会来的，他这个哪些活动还有主要的诉求也跟我们谈一下好吗？张博士，
这个宣达团哈、这个名之不可为而为之，因为我们的政府哈啊，蔡英文啊总统政府啊，就跟他的前任马政府马英九政府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用政府的名义请这个台湾的友邦在联合国提出关于台湾入联的事情，所以民间这个这一次哈蔡明宪这个部长带的这个一个团20多位他们也都这个很努力希望说要提醒美国，提醒国际社会这个台湾还被拒绝在联合国之外，所以他们敲门那么这个提醒说这个台湾是在这个应该是联合国的一个很正面的可以说是会有贡献的一个成员，那么不要这个忘记台湾这样可能的一个会员所以这他现在是这样做。那么这个我们政府了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他到目前为止这个还是比较保留，虽然说对民间的活动他不反对，因为台湾是这么民主的社会，而且呢这个民间呢大家也都认为说外交太重要，不能让就是让政府来做，民间也要做，所以这个 civic group 民间的社团这个非常努力来推动加入联合国以及东京奥运要用台湾的名义这个政府是这个没有什么动作了，但是民间一下子50多万的签名虽然说这个签名民意的表达，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说你要到提出到这个世界的奥会
还有很多的关卡，
对对、
那所以您开始讲说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事实上这个台湾入联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的确是很困难，因为毕竟中国在安理会他有这个 veto power 否决权，所以你如果要申请做一个新的会员加入的确是不可能。那么台湾唯一能够参与联合国活动就是当一个观察员，比如说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他这个既然被接受为一个观察员，那么台湾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方面来努力，因为呢要成为观察员不需要经过安理会因为在安理会现在中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但是呢这个我想台湾是国际社会一个可以说是很有贡献的一个成员，如果说台湾到这个作为观察员可以参与这个联合国很多工作，台湾是很愿意这样来做，这一点我相信这个台湾的整个社会是有共识的。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那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事实上谈这个台湾入联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一直都在谈这个话题，每年也都有宣达团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来推动台湾入联的议题，不过就像刚刚张旭成博士讲的，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想请您吴汉教授为我们介绍的是台湾长期来对于这个除了入联之外其实还有反联这样一个说法，然后也做过台湾也做过这个入联公投，跟我们谈一下这整个历史的严格，还有究竟客观的来看台湾的民意实际的民众是如何看待台湾不管是重新加入或是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话题呢？吴汉教授，
这个基本上我们从退出联合国之后，
嗯，
就是在进入联合国这件事情在台湾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在96年台海危机之后，大概这个入联的宣达团就经常每一年到到美国去进行宣达。可是就像张教授刚刚讲的，就只是宣达嘛，那么他到底要造成多少，能不能形成压力，大概不至于不。那么所以到了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们的公投法也过了几年，然后但是呢为了要公投绑大选，所以当时在这个民进党执政，那么就提出了所谓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那国民党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反制的对案，就叫做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所以这就变成两个公投案。那两个公投案都在去经过这个大选公投之后，在过去旧的公投法的这个过关门槛的这个限制底下，两个案都不成案，也都没有过。那所以既然都没过，难道说台湾的人民就不愿意加入联合国？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个因为它就是一个政治操作嘛，就是入联公投在台湾过去看起来都是一个政治操作。那么现在跟现在我们看了这十年以后，那么在现在对在推这个奥运的这个证明，还有这个要会不会在年底有这个入联公投的这些，我觉得它还是脱不开一个政治操作。那么真正摆开政治操作之后啊，真正要表达民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会看得出具体实际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于重返联合国也好，或者加入联合国也好，应该都是一个支持的一个态度。
嗯，
那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国际形势底下，还有就是中共不断的这个杯葛打压底下，那么到底有多少可能性？而且就算是台湾内部公投过了之后，那么在整个国际社会上愿不愿意去认可或者承认，就好像西班牙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对，然后他已经公投独立公投都过了，
但是没有办法，
可是没办法，因为这毕竟在国际上它还是一个大国格局所形成的一个，所以我们台湾在这，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我们去付出努力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做啊？就是如何去，我建议就改善两岸关系，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那如果把我们把这些东西基础的这个架构都已经做了改善，将来我们的国际活动空间也自然就会扩大了。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张旭成博士一个问题。刚才吴教授提的是说，这是一种政治操作，每年还是去做。那当然也有绝大部分的这个台湾民意的支持，但是在国际现实下是很难做到。所以有人说，这个台湾入联是一种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一种进退两难。你说你不做吗？今年又有年底选举，你必须要让这个民意的声音出来。我想问你怎么看？另外就是想要请您具体来谈一下，究竟今年当然每年宣达团都来，但今年比较不同的是，他跟这个2020东京奥运政令公投是同一个时间在进行哦，等于是两股这个力量在一起 ，momentum 加成起来。您认为现在究竟距离年底选举真正把这个东京奥运政令的公投这个在选举当中能够呈现突破这公投的门槛，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关卡要来突破？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好吗，张博士？
这个关于哈这个。东京奥运啊，改名哈，证明哈，因为到现在用的名字是 Chinese Taipei 哈，那么这个在台湾很多很多的人民希望是
用
台湾，
对
啊，但是呢，这个即使说台湾的政府正式提出申请，也要经过这个 Olympic 的世界的这个 Olympic 开会来决定，那么这个在那边是不是能够通过也很难讲，毕竟中国在那边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呢台湾人民他觉得说这个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政府如果不发声，人民一定要发声，这是台湾民主的活力所在。那么我相信呢，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的政府会受到这种压力啊，到现在他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低调啊，不愿意这个公开表态，不支持这样的运动，但是一下子有50几万的人签署，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么 因为中国继续打压，哦，那么会激起这个民愤，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这个11月24号台湾的九合一的选举，
嗯哼，
更多的选民会出来投票，那么支持这个说这个台湾应该走向正常化的这些选民。会这个啊更啊这个积极出来投票，这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我是觉得说，这民意啊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嗯，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这就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了。事实上这两件事情刚刚提到，一个是台湾推动加入联合国，一个是这个2020的东京奥运的这个证明公投，这两股力量现在是同时在加成这个力量。那刚才张旭成博士的意思是说，这是展现台湾民主的一种活力，当然也是想到了台湾年底11月24号的这个选举哦。所以这两种力量的这个运动的力量能不能加成起来，对于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于激发更多这个支持执政当局或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出来在11月底投票，不论究竟有没有可能入联跟这个真正以台湾队的名义加入东京奥运，您认为会有影响吗？另外就是对蔡英文总统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进退两难？因为他同时不愿意这个低调，非常保持低调，不愿意去正式的表态，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忽视这些所谓深绿的民意，有人说他是在选举前被深绿绑架了，对蔡英文总统本身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处境呢？两个问题请您分析。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不管是证明也好，或者入联公投的话，它对于我们现在的政治氛围，它是会有激励的作用。所以到底会不会在年底的选举，因为配合整个大选的运作嘛，那是不是也就突然就过关了？我们看到公投法的修改让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便利。第一个就是它的年龄降到了18岁，所以让年轻人有表达意见的一个空间了。第二个，它的这个就是过关的门槛，从过去的1/2降到现在的投票权总数的1/4，所以而且只要是相对多数就可以过了，只要同意的多数就过了。所以我认为那这样的多数大概差不多在450万，那么以台湾的整个选举来讲，只要450万，大家一催票，是不是就因此就证明就过了？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的，不是说没有可能。那么有可能之后，那接下来那这个公投对政府的政策，它是不是会形成压力？还是说它只是咨询性的公投，对于决策没有影响？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公投是公投结束了，结果你政府做事还是按政府的计划，还是对这个就这就我觉得这就我们公投法政治化的这个一个恶行就出现了。那么再接下来看呢，我们蔡英文政府呢，目前在处理这个所谓独派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认为这个在民进党的本质上它是倾向于独的嘛。那所以说蔡政府说不支持独，这个我也不相信啊，他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他站在总统的位置上，他不便说，那不便说，那别人说可不可以，那别人就去说嘛。所以包括行政院长就说我这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就去说嘛，说完了之后看结果再说，如果结果不好我们再做调整，反正不是总统说的。那所以我认为蔡总统现在目前处境是如此。那如果假如说证明公投过了，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啊。证明公投的反正不是我这个政府站在不支持的角色，那么这个对政府也没什么伤害，那只是代表民意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蔡总统目前的做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基本上政府不去介入，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不去支，就是他的内心上面不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张旭成博士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说您每年都这个去推动这个入联公投啊，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进展？至少要有一点点的进展。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进展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就是说您觉得美方到底 对于台湾入联这样的议题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另外您刚刚也提到说希望用台湾这样的一个名字加入联合国，可是我们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行政院长赖清德他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么政府这样的一个宣誓对于以台湾之名入联会不会有所妨碍呢？这几个问题一并请教张旭成教授。
首先呢，我要说这个我是蔡明宪的部长，他带领的这个团的顾问，我没有这个那样子积极，就是这个是蔡明宪这个部长在领导哈、哦。那么我只是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做一些这个跟智库的这种联系哈。哦，那么有没有什么进步呢？这个我想这个我们的台侨哦，在纽约、在美国其他城市哦，继续也非常的热心。我想这个让他们哈、哦、不要忘记说台湾还被排除在外，那么还要继续努力。我想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决心呐、啊、哈、哦，这个坚持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会看到说在纽约继续有很多很多的台湾同乡这个参与这样的活动，而且呢这个有更多的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被邀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也答应了哈、哦。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哈、哦，这个的确是很长的一条路。那么我刚才提过说这个中国一夫当关万夫莫过，要真正的说这个经过安理会来申请这个做会员的确是很困难，但是呢这个台湾人民要参与联合国的各种活动这样的一种心强烈的这种意愿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再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我们往后呢这个更多的国家接触，那么不要经过安理会，我们就到大会去，因为要做观察员，像巴勒斯坦这个就不需要这个安理会因为过去美国曾经反对过，但是这个在大会里边他们通过，这是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那么这个让台湾的人民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意涵，就是说让他们关心世界大事，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岛屿，那么我们这个对台湾周围的一些事情的国际情势要更多的关心跟参与，所以嘛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这个民间的人士包括说这个公投这个东京的奥运这件事情，我想这是有正面的作用。那么我们会继续努力来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同胞这个世界大事庇护有责嘛这个我们继续来关心参与这样子。
那张教授，我想再简单请教您，一定要用台湾的名称入联吗？或者是用其他的名称，只要入联就好，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对美国来讲，它跟中华民国断交了，这个1979年，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继续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的确也有很多困难。那么这个我想在北京我不晓得他比较喜欢台湾呢，或者比较喜欢中华民国，我想他两个都不要了。不过台湾这个名称比较受到更多的认识跟尊重。今天你讲 Republic of China， 大家认为说你在讲中国，只是 without people 这个总是这个如果说 name recognition 对这个人民的认同认知，当然台湾比中华民国要强得多，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在理论上，在实际上台湾是比中华民国要强。
嗯哼，好的，谢谢张旭晨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是第一个，您觉得刚刚我们也请教张教授关于美国的立场，您觉得一方面美国要维护台湾的这个，他也是算是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他反对台湾入联合国的话，您觉得他是不是在台湾政策的立场上有所矛盾？那么第二个要请教您，就是说这一次台湾这个公投百花齐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跟陈前总统那个时代好像大陆的这个态度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您综合为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在美国在处理这个台湾问题的时候，他一方面在鼓励台湾，但是又不希望美台关系去影响到美中关系。虽然他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个摩擦性这么大，但是他也不希望因为台湾的问题去影响到他，所以最起码在他认为这个台湾问题最起码他在他可以 hold 得住的情况。可是问题是美国人常常在思考这个国际政治的时候都是用美国的立场美国的思维去说，可是结果国际政治常常不是按美国的意思在走的，可很多事情都出乎他意料之外，包括像中国的崛起啊这些事情。那过去他认为他可以把中国 hold 住，可以在后冷战时期他可以这个一方面促进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可以让中国民主化纳入世界秩序，可是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非常敌对。那我认为在处理台湾问题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台湾一直是坚守在民主的阵营里面，可是呢美国在对台湾是若即若离的，就是需要你的时候就对你好一点，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丢一边。好，那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需要了，所以现在就来给你很多这个好像看起来看得到吃不到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自己真的好好去思考。这种事情做久了之后，其实对盟国是那种信任感是没有的。好，所以台湾现在内部也有很多人对美国的信赖度是不够的。
嗯，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于这个当这个陈水扁总统那个时代在推动国际活动的时候，有所谓烽火外交，那也是站在一个对抗的立场。那现在看起来因为两岸关系不好，所以两岸之间在外交领域上看起来也是对抗的。可是那个陈水扁总统时代呢，第一个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崛起，第二个美国还是站在一个超然的仲裁者的角色，所以在处理对台问题的时候是有所谓的精美制台。
嗯哼，
就他透过美国来制台治理，这个就是约束台湾。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中国已经崛起了，它的实力甚至于可以跟美国抗衡了，所以美国已经急这个希望赶快能够压制中国，那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棋子在这边处理。所以那么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去鼓励台湾去做一些事情呢？就是往这个毒的方向去倾，我认为也有可能。美国造成这样的情形是给中国这个穿小鞋嘛，反正问题都是在你那边，让中国这个投鼠忌器啊，重也重不得，轻也轻不得。所以我认为这个对就是现在的台湾的情况跟陈水扁总统那个时候情况已经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整个国际形势还有大国之间的关系也都不一样。那么所以但是问题是台湾现在又出现了所谓太阳花后的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那对于过去统独的这个概念也不是那个时代，就是十年前跟现在十年后在统独概念上也不同了。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时间关系就请两位来宾这个进行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一分钟的总结。我想先请张旭晨博士回应一下并跟我们进行总结。张旭晨博士，
美国跟中国一度是朋友伙伴，但是呢川普这个去年可以说一个典范的转移，把中国重新定位为最大的威胁跟敌人。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的很多部门，国务院特别是这个还有很多是所谓 panda huggers， 就是拥抱熊猫，就是说一直还是认为中国是朋友，他们一下子没能够接受这个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一些有台的法案还没有落实。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赶快看到美国的白宫 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策新的这个检讨，新的这个调整，这样一来呢，就是在国会的这个法案才能够得到落实。我们这个很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感谢张旭成博士，台北的武汉教授，一分钟的总结。
在美中台三角关系来讲，这三个国家里面都有各自的利益。那么台湾的利益经常是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是被牺牲的一个。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在独强的时代，那么克林顿总统在处理在对台政在对华政策上面采取的一个是压这个跟中国大陆交往，那么一方面鼓励台湾跟中国大陆交往。可是到了小布希时代，就讲把中国大陆看成战略的竞争对手。可是后面我们看到了所谓反恐的这个出现就是九一事件，那么反恐联盟，那么2008年奥巴马时代又因为金融海啸需要跟中国一起来合作来挽救经济，所以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觉得中国在这里面获得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相对的，美国因为到处打仗，所以把自己的实力搞弱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个形势，造成了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一个失衡。那么，所以川普总统企图把过去稳定这个三方的一中框架要把它推翻掉。那么，到底能做多少？这个我觉得还有待这个我们在这个后日来好好来观察这件事情。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跟讨论，还有听众观众网友们这个热心的支持我们的节目，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台北的武汉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旭成博士。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播出时搭谈，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